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因为若不是你眷顾我们，我们都要灭亡；若不是你怜悯我们，我们都要绝望；若不是你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连一刻也不能存留；若不是你把福音真理赐给我们，我们就不看不见永恒的光。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特别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刚才怎样与我们同在，求你接下来加倍的与我们同在。你使我们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得力量，让我们得更新，让我们得成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大家打开哈，打开《列王记下》啊第一章。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我们先来读一下《列王记下》。好，《列王记下》第一章，因为我们在讲啊以利亚，那么《列王记》这是《列王记下》，这是一个新的一卷书。然后在这一卷书的第一章呢，这个故事又是讲到我们先知跟以利亚有关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呢，先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列王记下第一章，好，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我们都读一下，然后呢，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把整章读，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列王记下一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
亚哈死后，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甲上的王，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
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了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我上的床，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
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的。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呐、啊、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
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
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脚上的床，必定要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是以利亚又遇见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之前呢，以利亚已经复兴之后呢，上帝差他去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拿伯的葡萄园，大家还记得是不是啊？拿伯有一个葡萄园，结果呢，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想侵占这个葡萄园，但是呢，他用诡计把这个葡萄园占领了，但是上帝呢，却差了以利亚去责备他，对吧？而且呢，就告诉很严重的咒诅，他以为他得到了一个葡萄园，其实他的家宅从此不得平安了。对吧？他从此以后，甚至他这个家族就灭绝。那么我们看到，到了列王记下，因为那个是列王记上最后的事情了。那么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亚哈谢其实就是亚哈的孩子了。那么他这个亚哈谢呢，居然他在他的楼上，因为中东的时候，他们那个他的那个阳台，他那个上面有栏杆，可以扶着栏杆往外看。他居然这个王居然从栏杆上掉下去。掉下去怎么样子呢？我们看到就摔了，是吧？就受伤了。受伤以后他干嘛呢？他说不行，找人去问一问，他要问一问神。但他问的是哪一个神呢？问的是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哈，这个是一个，其实巴利西卜这个神的形象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其实他是苍蝇的形象，是苍蝇。大家记不记得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有一灾叫蝇灾，大家记不记得？那他这个神的形象像苍蝇，为什么会像苍蝇呢？其实在以前的旧人，那古代的那些人，他们会观察，但他们没有现在的科学知识。他们发现什么事情呢？他们发现好像苍蝇和疾病的传播有关系。有些东西如果被苍蝇比如爬过抓过，然后这个东西就人吃了容易生病。那你看到，但是呢，这个巴利西卜他们是拜他做神，是做什么神你们知道吗？是医治的神。奇怪不奇怪？有没有发现说这个苍蝇是能传播疾病的，但是他们人造了一个偶像，造了一个假神，这个神的形象是以苍蝇的形象出现的，但说他是医治的神，好，甚至说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亚哈谢才说，哎，找人去问一下这个神，看我这病好得了好不了。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上帝就干预，对不对？上帝干预就让以利亚来跟他讲说，你这个病好不了，你这个病好不了，而且你犯了一个大错，就是你应该去求问真正的上帝，而不应该去求问假神。但是这个王听了这个话以后，有没有敬畏上帝？没有。他马上做什么事情？差一个五十夫长，带了多少个人去啊？五十个人。以利亚是不是很好打，像李小龙一样，来五十个人揍五十个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以利亚其实他就是一个先知，他没武力的，但是他差了五十个人，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火降下，就这五十个人到以利亚面前，他们敬畏不敬畏上帝？不敬畏，其实很傲慢，对不对？王吩咐你下来，走，跟我走。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愿耶和华的火降下来。结果一下把这些人都烧死了。然后王这个亚哈谢有没有吸取教训？没有。他怎么样子？再派五十夫长，再带五十个人过去，然后这五十个人去到又是这么傲慢，对不对？哎，王吩咐你下来跟我走。然后结果呢，以利亚又讲了同样的话，如果我是神人，愿耶和华降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然后这些人又被烧灭了。然后王吸取教训没有？
没有。
没有。再派五十夫长带五十个人，你看到人多么刚硬，对不对？然后再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五十夫长这个时候他 学乖了，是不是啊？到了以利亚面前，他不是说王叫你下来跟我走，他怎么样子？扑通一下跪下来，跪在以利亚面前说，愿你以我的性命，以我们这五十个人的性命为念，怜悯我们，是吧？以利亚这个时候呢，上帝跟他说，你跟他去吧。去了就跟亚哈谢说，你这个病好不了。果然亚哈谢就死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我们看到的故事。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就讲这个故事，一定是有深意的，因为这是这一卷书的第一章，对不对？上帝把这一卷书的开始放在这里，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让我们明白些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不是仅仅看一个故事，而是要去思考说，上帝把这个故事，把这个历史放在这里，他一定想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他要让我们明白哪些道理呢？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又见天火，我说我要讲四个方面让大家去明白。第一呢，我们要去看一看真神和假神。 我们要看看真神和假神之间的区别。第二，我们要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看，因为又见到天火了，对不对？这个火从天上降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个，我们要看看，我们又看到上帝显出他的恩慈。那么我们看看上帝的恩慈怜悯又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还要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亚哈谢是亚哈的孩子，那么亚哈给了他很多东西，那么到底有什么东西应该是传承下来，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我们注重的。我们就结合这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真神和假神，真神和假神。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就有真神和假神之间的对立，阿们吧。你会看到亚哈谢他相信的是真神还是假神？他相信的是假神，他相信的是巴利西卜，对吧？他相信的是那个苍蝇神，他相信的是那个所谓的能够治病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说真神和假神之间，他们之间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对比到底是有哪些不同。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假神的虚空，假神的真相。弟兄姊妹，假神的真相，你要知道假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假神他到底能做什么。其实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看人用苍蝇的形象来做这个巴利西卜这个神的这个偶像，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其实他们隐隐约约觉得是苍蝇爬过的东西吃了以后人更强壮吗？是不是苍蝇爬过的食物吃了以后人更健康吗？不是，是苍蝇爬过的东西人吃了以后容易生病，对吧？所以苍蝇他们虽然没有我们现在的医学知识，他知道苍蝇跟疾病有关，但是这个跟疾病有关的苍蝇居然成了他们医治之神的形象。请问这后面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恐惧呢？其实是恐惧。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凡是假神都有这个特点。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你去中国那些寺庙里面去看，那些四大金刚是不是笑脸迎人呢？不是，都是怒目而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四大金刚它要造的那么高？我们一个人一般的高度一米几，对不对？个高像姚明那样也就两米二，对吧？但经常他在寺庙里造那四大金刚有几多高啊？有的四米五米，然后要瞪着那个眼睛从上俯视你。为什么？要你害怕，要你害怕。所以你注意圣经上面讲我们的上帝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但是假神的特点是基于恐惧，假神的特点是基于恐惧。福音让我们坦然无惧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但是那些世上人所造的宗教是让人恐惧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发现了这个规律，甚至有些人统治别人压制别人用什么来做？恐惧。你看到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家暴，有些丈夫为什么会打妻子？就让你怕我，是不是啊？就让你怕我。之前那时候我看一个电视剧讲的，那个人讲说他从小受的一个不正常的教育，说他爸爸怎么做事情呢？就他妈妈一到星期天的时候就会烤好派呀，然后很多做一桌子丰盛的食物然后来给孩子们吃。然后他爸爸为了维持所谓的这种在家里面的权威，他会有的时候让他妈然后赞赏他妈妈，但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突然把他一桌子的菜做好了菜哗一下全都宣了，宣完以后二话不说他就走了。然后他这个儿子就不明白，就问他爸爸，今天妈妈做的这个早餐做的这些和往常有什么区别呢？这不都是挺好吃的吗？然后他爸爸把秘密告诉他了。他爸爸说，如果我不这样子你妈妈就不会怕我了，我不能一直表扬他，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法。哇，所以这个人的成长就很扭曲，对不对？你看到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世上的假神也有这个特点，他是用恐惧来抓住人。上帝用什么来吸引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呢？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啊？神怎么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基督教为什么用十字架做标记？因为十字架表明的是什么？神的爱。十字架是不是表明恐惧？是不是恐怖主义？不是，十字架向我们显明深深的爱。所以你看到假神的虚空，假神的真相，它是基于恐惧。另外我们再讲，我们说你要认识假神，我们知道不管叫什么巴利西卜也好啊，然后中国的那些文化传文民间传说也好啊，日本的神道教也好啊，那些神神鬼鬼的，特别我们中国人是这个祖先崇拜的，对不对？我们说我们的人死了以后就变成鬼了，请问对不对？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就变成鬼了？说我的爷爷死了，哎呀， 真的变成鬼了，变鬼魂了。我之前呢，我可爱我奶奶了，然后我奶奶去世，我特别难过，好长时间都见不到她。后来她跟我托梦了，哇，在梦里面我抱着她哭得稀里哗啦的。请问那个是不是你奶奶？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是了，音容笑貌一模一样。不，圣经上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大家记得吗？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在哪里啊？在地狱里面，然后连凉水都没有。那个财主怎么说？财主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你让拉撒路复活，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在这里甚苦。他为什么不托一个梦呢？你知道吗？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变鬼魂呢？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变鬼啊？所以中国这个观念就鬼很多了，你明白吗？因为死一个人变一个鬼，好家伙，死一亿人就多一亿鬼啊。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以后就两个去处，信耶稣的去哪里？去天堂。不信的呢？地狱。那么地狱里面的人能不能托梦给现在的人？不能。天堂里的人会不会托梦给你？不会，因为他们听上帝的话，你明白？那我在梦里遇见那些亲人那么真实，那么爱我，是假的吗？不，魔鬼假冒。有些是你心里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但是很多你灵里面的经历，你遇见的假神，我们说除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都是魔鬼假冒的。圣经上面讲说，魔鬼他是会欺骗的，如果需要他会装作光明的什么？光明的使者，光明的天使。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明白各式各样的神其实它背后都是魔鬼的欺骗，你明白吗？你一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魔鬼，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魔鬼是不是上帝一造他就是魔鬼啊？
不是，
不是。上帝起初，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的万物每一次上帝创造都说什么？好的。上帝看的是好的，上帝没造任何不好的东西，你明白吗？上帝没造任何不好的东西。那不好的从哪里来？魔鬼怎么来的？魔鬼是天使堕落的，魔鬼是圣天使，他原来是服侍上帝的，但是圣经上面讲说魔鬼骄傲，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意思什么呢？我不屑于做天使，我不想只做天使，我要做上帝，结果他就堕落，他就成了鬼魔，你明白吗？所以魔鬼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堕落的什么东西啊？受造物。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造物主有多少个？独一的真神。天使是不是造物主啊？不是。魔鬼呢？更加不是。我们人呢？我们人也是受造的，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到天堂跟上帝住在一起，请问在天堂里面我们是人还是神？我们将来在天堂是人还是神？
人，
我们永永远远是人，你明白吗？上帝只有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只有神是神，只有神是造物主。所以你要明白这些时候，假神其实是受造物，而且假神被造了两遍，你知道吗？你说，哎，梁弟兄，什么叫假神被造了两遍？我说第一遍上帝造的时候是好的，后来他堕落，然后又被人造了一遍。人是把这些其实根本不是神的人把它造成偶像，说你是神。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曾亲手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金牛犊，然后说啊，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上帝就大怒，对吧？你知道吗？所以假神从这个角度，上帝造好不好啊？好。人造的能跟上帝造的比吗？而且是什么人造的呀？堕落的人造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些，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假神他的结局是必然失败的，阿们吧。他两上帝造他那次是好的，结果他堕落，堕落了以后人又把他造成假神，所以他更堕落。所以堕落的假神能不能胜过真神？胜不过的，永远胜不过的。我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假设有两个世界冠军，两个人原来跑步的世界冠军，都跑得很快，都很接近，其中有一个人从三楼不小心啪掉下去摔了一下，请问他跟那个人比现在谁跑得快？摔的那个人是不是摔过以后跑得更快啊？不可能，你明白吗？魔鬼是堕落的受造物，他摔过一次，请问他比天使如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人有一种观念，觉得魔鬼很厉害，除了上帝能打败他，天使都拿他没办法。我说他是堕落的天使，他打不过天使的。你见圣经哪个地方说魔鬼打败天使的？有没有这样的经文？ 魔鬼的对手是谁你知道吗？魔鬼的对手根本不是上帝，魔鬼的对手是我们。而且上帝告诉我们，魔鬼在我们面前，他要践踏我们，还是我们要践踏蛇和蝎子呀？我们，你明白吗？所以魔鬼的结局，假神的结局是必然失败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怕那些假神。所以上帝才在这里要以利亚去干什么呢？理直气壮的去讲说，哎，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你居然去问假神，你太糊涂了，你太愚昧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有这个软弱？我们有些基督徒说神是爱，因为我们对爱的理解是错的，所以我们说神是爱，所以我们对上帝呢，我们好像可以跟上帝撒娇没问题的，可以跟上帝耍赖没问题的，你要赖着上帝的恩，要依赖耶和华。但是很多基督徒也怕假神，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假神有什么可怕的？假神永远打不过你的，你明白吗？假神跟上帝没资格。你看到在约伯记里面有讲说，上帝和他的众子开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吧？所以神的圣天使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连撒旦也站在那里。所以有些人说，哇，原来撒旦跟上帝商量事儿，一起害我们。不，他的意思就是连撒旦这个抵挡上帝的，当上帝开会的时候，撒旦过来开会，撒旦也得过来，你明白吗？撒旦不能说我不去，我就不去了，他不行。上帝说过来，他就过来。上帝说往前一寸，他就得往前一寸。上帝说往后一米，他就得往后一米，你明白吗？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跟魔鬼合谋的意思，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掌管连恶势力他也不是超脱上帝掌管。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根本不需要害怕，一点都不用害怕。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认识假神的虚空，假神的真相。我们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说，你要认识真神胜过一切的假神。我们只有独一的真神。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是拜真神还是拜假神的？
真神。
我们是拜独一真神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有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唯一的造物主，除他以外全部都是受造的。我们的椅子是受造的，我们今天领的杯是受造的，我们看的圣经是受造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宇宙虽然这么浩瀚，它是受造的，你知道吗？你所以你去学物理，你去看天体，你去了解天文学，越看这些你对上帝越敬畏。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么大，但是这么大的宇宙上帝怎么造出来的？上帝是不是汗流满面，哇，造这个宇宙累死我了，造的我呀，哎呀，腰酸背疼，终于把这个宇宙造出来了。上帝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圣经上怎么讲？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地球就有了地球，上帝说要有星辰，要有恒星，就有亿亿万万的恒星马上就出来，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性情不像上帝，特别是太提倡环保的人不像上帝。为什么？上帝很浪费的，上帝很浪费的，整个太阳系只有地球上面有人。地球是不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啊？不是，是很小的。然后太阳每秒钟消耗的能量是我们地球人类历史这几千年消耗的能量的 N 倍，你知道吗？我们人类有人类以来，我们人类所有消耗的能量是太阳一秒钟的能量都比这个多，所以浪费不浪费啊？上帝有没有说，哎，让太阳照地球那一面发光，另外一面不要发光，省电省电，有没有这样搞？没有的。为什么？不是说上帝主张我们浪费，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能力浩瀚无边。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样子，这个对比，一边是造物主，一边是被造的，还是堕落的被造物，请问有的打吗？没得打的。所以上帝一定是赢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一定是得胜。而我们这些敬拜独一真神的人，我为什么要怕他？你知道吗？所以但魔鬼有一样，魔鬼有样，魔鬼是很喜欢骗人。所以我讲这个，我就想来我们小的时候，现在小孩子比较少玩，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没什么玩的，晚上又经常停电，停电的时候我们玩一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呢？然后点一个蜡烛也好，一个手电筒也好，拿着手在那儿啊，这是鹰，那个是螃蟹，这个是兔子，然后那个墙离得越远，那个影子大不大？很大。其实你的手有多大？手才这么大，小孩的手就更小，但是那个影子看来比人还大。魔鬼就是这样，你明白？魔鬼是喜欢夸大自己的能力，其实他没有那么能力。然后基督徒呢，有时候就看见他的影子就害怕了。你怕他做什么？其实他是小小的，你知道吗？上帝一阵风就把他吹走了。阿们吧，你明白吗？圣经上面讲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圣徒要审判天使，请问这里面讲的审判天使是不是耶和华宝座前面的圣天使我们还要拉来审一审？不是，指的就是审判魔鬼。你知道吗？将来审判魔鬼的时候，上帝审判他，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陪审员。我们在那里说，撒旦，你那个时候攻击过我们教会，我就是证人，你要为此受苦，你要为此受罚，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全然得胜，永不失败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见过上帝失败？我说亚当夏娃不是堕落吗？亚当夏娃堕落了，但是上帝终极的旨意，本来上帝的美意就是美的，就是好。上帝的旨意没失败，亚当夏娃失败了，阿们吧，你明白吧？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认识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你的认识，它是全然不一样。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我要讲的第三点关于真神和假神，我说说有就有的上帝。我们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不好？诗篇的33篇第九节。好，大家翻到我们的诗篇，诗篇的33篇，诗篇的33篇第九节，诗篇的33篇第九节，诗篇的33篇第九节，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旧约圣经531页。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33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这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说亚哈谢要活还是要死？死。死了没有？
死了。
上帝说亚哈家将来没有一个人再继续坐在王位上，实现了没有？实现了。亚哈家要绝户，要绝种，绝了没有？绝了。上帝说的话才重要。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所以我们经常没有把上帝说的话看得那么重要。我们经常把人说的，特别魔鬼说的，我们记得好清楚。魔鬼说我要咒住你，然后完了完了完了，他要咒住我，什么时候才能解除？魔鬼说的话不算数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的话才算数。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常常提醒说，你每天要读圣经。为什么？圣经是谁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你明白吗？你读神的话，因为神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呢就立。所以上帝跟亚哈谢说你必死，他真的就活不成，对吧？那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上帝向我们讲什么话？我们得去思想这些。对，我们也来读两处经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参加门训的，这两处经文是背下来的，没参加的呢，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24节，约翰福音16章24节，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啊，新约的127页，约翰福音16章24节，约翰福音16章24节，我们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知道，这是我们第一册要背的内容，是吧？这个是祷告的确据。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6章24节，一起来。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讲得清楚不？主说你们以前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现在呢？现在干什么呢？现在你们求就必什么？得着，叫你们的什么？喜乐可以什么？满足。弟兄姊妹，不是说叫你们喜乐一点哈，开心一点。今天你不太高兴，笑一笑，笑一笑。我觉得你今天也嘴角搭下来了，我允许你让你嘴角翘起来。不是，他说喜乐什么？满足。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你注意，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再读一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大家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91页，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啊，会背的弟兄姊妹可以背，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我们一起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看，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跟我们说，说什么？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什么
所能受的，
这就是上帝说的。 上帝说有怎么样
就有，
命立呢
就
立。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安稳？我们就说哇，这个压力太大，是我受不了的。你放心，你受不了的上帝一定不会让你受，阿们吧。我们那我确实受了，我受不了的，其实那是你对自己有误判，或者对情况有误判。有时候你是看的这个东西要压给你，它压不过来。有的时候呢，是因为你以为我能力太弱，上帝说不是，你其实比你知道的能力强两倍，所以你以为受不了的是你受得了的。我知道，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举个例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要去锻炼身体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锻炼身体的时候，如果我每天我拿一张纸巾在手里举20下，有用没有用啊？
没有用，
没有用。但我拿哑铃有用没有用？
有用。
但是我拿太轻的哑铃起效果不？不起。你一定要拿合适的，对吧？你说哎，可以。但是我举到15下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教练这个时候就跟你说再坚持5下，然后你就再坚持5下，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壮，阿们吧。但你每天只是举一张纸呢，你说你举20下，我也举20下。你举的啥？你举的哑铃，我举的纸，20，很轻松的，我很轻，我每天都很轻松，我很喜乐。你成长不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似乎是让你胳膊酸，让你腿累，目的依然没有超出这节经文的应许，是让你成长的，阿们吧，你明白吗？包括你在工作上面遇见的挑战，包括你跟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遇见的挑战，包括你子女教育上面遇见的问题，你都要相信一点，上帝说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这样的经文其实在圣经上多不多啊？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今天，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今天读一天也读不完。但是你要知道，上帝说的话一定什么？一定实现，不会落空，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你就要注意圣经上面上帝向我说了什么，那我就要信心，不会落空，阿们吧。上帝说了，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上帝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所以你当一个试探来了，你怎么办呢？你说算了，试探来，这个试探是我胜不过的，我就照着他去做。不，因为上帝说过，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抓住神的话，我们抓住的是自己的感觉。我感觉不行，我感觉这个搞不定，只能顺服他，只能照魔鬼说的去做了，反正主也赦免了，是吧？你没发现很多基督徒都就这样说，魔鬼很可怕，老是来咬我，所以先照着他说的，他咬我轻一点，是吧？上帝反正神心是爱，然后上帝不会怎么对付我。哎呀，所以算了算了。不，你搞错了，你要照着上帝说的去做，你明白吗？上帝应许的得胜，上帝应许的安慰，上帝应许的激励，都必落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真神和假神。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看，我们又见到了天火，我们又看到了天火，对不对？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呢？我们要去思想这里面跟我们所要表讲的事情是什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经文看到的火和加密山上的火一样不一样？加密山上的火有没有把人烧死？没有。所以我们说，其实你要注意，在这里其实有两种火。我们如果从加密山和这里对比的话，加密山的火是复兴的火，从那以后以色列人改变，对吧？他们前面还跟着巴利，后面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火是什么火？今天看到的火是什么火？是审判的火，同意吧？是审判的火。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有两种天火，你要知道这有两种天火。一种就是审判的火，审判的火向谁烧？向教会的仇敌，向基督徒的仇敌。复兴的火向谁烧？向我们。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基督的教会总是可以求上帝说，主啊，你使我复兴。基督徒总是可以求上帝，主啊，你使我复兴，对吧？就像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跟着主耶稣一起走，一开始没认出主耶稣，到后来我们今天是掰饼聚会，后来主耶稣给他们一掰饼，他们就突然认出了，这是耶稣，这是我的主。然后主耶稣帮他们掰完饼，主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两个门徒说什么？说刚才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刚才他跟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我们不是心里火热吗？所以我们不要在这儿等，走，我们去告诉其他门徒去，他就复兴了，阿们吧。你明白吗？ 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天上的火烧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他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让你复兴，让你灵里复兴。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这就给我们两方面的意义。一个，当有逼迫教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要惊慌，你去看消息，去了解。我相信特别关心我们教会，关心各地教会，全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教会的，你都会知道一直有各种各样逼迫的消息。其实说实话，这个不是中国特色了，全世界都有的了，对不对？基督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地方，现在有没有地上某个国是基督的教会在那里特别的舒服，没有征战的地方？有没有啊？没有，教会在地上总有征战。但是当仇敌来逼迫我们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他的结局是什么？他的结局是灰烬啊，你明白吗？那50夫长和他带的50个人怎么样？厉害不厉害啊？厉害，人家可不是说只是来几个人跟你说，哎，我是宗教局的啊，你过来跟我说话。没有，人家是带兵来的，你知道吗？抓几个人呢？抓几个人呢？抓一个人派了多少个人呢？51个人。然后两批来的多少个呢？102个人，加上第三批呢，153个人，你知道吗？派153个人来抓一个人，你就看到了，对不对？但是如何？但是如何？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怕仇敌，对不对？凡是敌视教会的，要么他像保罗一样将来悔改成为我们的弟兄，要么呢就像这里面的一样，你明白吗？他们面对的是审判的火。我们基督徒的有的特权是什么？我可以呼求上帝让我灵里复兴。所以你想到这些时候，你就特别感恩。本来按我们的生命本相，我们是干嘛的？我们也要被审判的火烧死的人，而且要堕在地狱里面受什么火呀？永火。结果呢，那个火跟我们永远无干无分了。我们不断的要得到的是什么？复兴的火。弟兄姊妹，真的，地狱的火跟你永远无干无分了，同意不同意？你说我想试一下，了解一下地狱的火多可怕。上帝说没得试，因为你信了耶稣了，永远你尝试不到，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痛苦了，因为那个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替你承受了。但是你不断的可以经历的就是复兴的火。所以弟兄姊妹，我就鼓励你，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你在思想加密山的时候，我们不是当然不能随便说，哎，上帝那个人又逼迫教会了，烧死他啊，把他们全家都烧死。你不要这样子。新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主耶稣有门徒有一次传福音，主耶稣带他们传福音，传了那些人不信，对不对？不接受，门徒就跑过来，主，我很生气，我们学以利亚，我降火从天上把他烧死。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有没有说，太好了，终于有人给我出气了？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主耶稣没有，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是吧？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的，是要来干嘛？是要拯救的。那我不是说，但是你要，我不是说，哎，我们只要讲拯救就不讲审判，没有，有没有末日审判？哎，末日审判是谁执行？你们知道吗？神哪一位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哪一位做末日审判？圣子哦，你知道吗？圣子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末日审判的执行者。你要看到这些，但是我们去晓得这些，我的目的不是让你随便说我要用火烧死别人，而是说当逼迫临到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圣经上面把仇敌形容成为风前的糠皮，知不知道？就是那些在农村里面，他们啊把这个麦子收回来，收回来以后，他要把那些壳丢掉，对不对？然后要扬场，一扬场呢，因为麦子重落起来，然后糠皮怎么样被风吹散。上帝就说，你看他们势力强大，你看他们一批带50人，第二批又带50人，第三批又来，其实他们是糠皮，他们的结局是灰烬，你明白吗？而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求上帝让我复兴。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点我个人的经验，我不是说要高举自己，没什么好高举的，要高举就高举基督。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我有一个秘诀，我也教给你们，要成为你们的秘诀。我就经常不是说一定软弱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就会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当我软弱的时候，你让我重新复兴；当我冷淡的时候，你点起我心里的，你让我这一辈子都是发热的。如果我不能发热了，你就把我接走吧，因为我在世上就没用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就是为耶和华发热心的吗？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不就是要为我身边的灵魂发热心的吗？对不对？所以当我冷淡的时候，谁能点燃我？我的励志不行的，我的知识不行的。但是当上帝激励我去励志，当上帝把圣经的知识，当上帝把圣徒的见证放在我心里的时候，我心就被点热起来。阿们吧。我的生命就没白活，我如果活了一个冰冷的生命才叫白活，我活了一个火热的生命，哪怕像有些传道人，有些宣教士，有些人很年轻，包括有些我那时候看有一个宣教士，他的一些奖章被人整理出来非常好，他不到30岁就去世了，28岁还是29岁主就把他接走了，但是他一生燃烧得很厉害，好不好啊？我宁可要这样的生命，我也不要说我活到80岁90岁别人都那还不死啊，是吧？我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我要的就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冷淡的时候？有，但是我求上帝，上帝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叩门呢？就给你开门。所以你求上帝，让你发热心，上帝会不会不听你这样的祷告？不会，上帝一定会听。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另外，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得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就像主耶稣说的，说我们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教会的仇敌最终的结果是一堆灰烬，我们呢，我们最终是什么样子？我们最终是什么样子？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我们必要像他，我们是有荣耀的那个生命，我们有重生的灵魂，我们将来还有复活的身体，我们要住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与上帝怎么样子永永远远同在。你明白这些时候你跟灰烬争个啥呢？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说地上烧了一堆灰烬，然后跟着灰烬在那争，你把我的好东西抢走，你把我的糖抢去吃了，你把我的饼干吃了。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是跟世上那些都要被烧掉的东西，我们很生气很纠结，然后拉住我们的心，甚至让我们没力量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有没有发现？对吧？有时候别人欠了我10块钱，我很生气，还不记得还，是吧？其实你说没有啊，梁弟兄，10块钱我不记得的。对啊，100块又如何？10000块又如何？对不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说哦，梁弟兄，你的意思就是别人随便欠基督徒的钱？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知道世人的结局不过是灰烬，你要抓的不是这个，对吧？我再举个例子，我眼前有一张卫生纸，然后还有一个姊妹假设送我一颗钻石，我就把钻石往旁边一丢，拿着这个卫生纸又弄皱了，我不能用了，请问正常吗？
正常。
我卫生纸随便丢好不好？钻石才宝贵，你有永生，你为什么还把这些东西把你的心给揪住呢？为什么这些东西还把你的灵给揪住？为什么这些东西让你走不动路呢？为什么永生居然激励不了你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你要看天上的火，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不信耶稣的人，他面对着审判的火，我总能有复兴的火。阿们吧。我觉得我最近凉了，我觉得我最近冷淡了，我觉得我最近在参加教会服事这方面我想退后了，怎么办？那就退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怎么办？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你让我不要退后，你让我一生都往前跑，对吧？忘记背后，努力向后，还是努力向前呢？对呀，向着后面的看，还是向着哪里看呢？向着标杆直跑。主耶稣说扶着犁向后看的怎么样子？不配进神的国。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一软弱你就不灭亡，不是，而是说你一软弱，你一回头，你往回看的时候，你就看不见福音的荣耀，你就看不见盼望，你就很软弱，你就进入恶性循环。你没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恶性循环，越看今生，哎呀，越觉得亏，越觉得难受，然后越不看永生，越不看永生越糟糕。但是你越看永生，哎，今生的东西摆正了，你越不怕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息。我们的安息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有两种火，对我一定是复兴的火，对逼迫教会的一定是审判的火，是吧？你要看到这些你就不怕。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晓得一件事情，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讲我跟主求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事情发生的结果表现的样子不是我想要的，怎么办？我觉得这样子才对啊，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为什么？为什么？ 我说在这方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也把经文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18页。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和第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为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所以当你认为说这样子才对，结果上帝的做法不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依然能安息。为什么？因为他的意念比我好。我就举个例子，我们其实人的思维是很脆弱的。我就举个例子，弟兄姊妹，一个人拳头要打出去怎么才有力啊？他就这样直直的打出去呢，还是收回来再打出去？收回来。一根箭要射出去，弓是往后拉还是往前拉呀？往后拉。往后拉的越久越长，这个箭射出去的怎么样，力量就越大，射的就越远。上帝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明白，上帝，我明明是要这样子，你怎么把我往后拽呢？上帝说，我在拉弓啊，我在拉弓啊，你明白吗？我在收拳头啊，因为拳头收回去打出去才有力量，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哦，你说梁兄，我今天明白这个道理好很多，对，但是依然抓住这节经文，还有你不明白的道理，神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的意念，我们的安息在于此。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人看来很倒霉的事情，我依然可以得安慰，我依然有安息，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甚至这里面主说什么呢？天怎样高过地，怎么样子啊？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高那么多。其实这都是比喻了，其实比天和地之间的差距还要大，阿们吧。所以我的安息是什么？我的安息不是我的愿望达成，而是上帝的美意比我的愿望还好。同意吧？你对自己的规划好还是上帝给你的规划好？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所以我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我在想，上帝是供应我们的。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各个亿万富翁，亿万富翁是不是整天把所有钱都揣到身上？不是。但是亿万富翁他需要的时候就能把钱拿出来。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想上帝做 ATM 机。 ATM 机是怎么样呢？叭叭叭，密码一输入，然后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上帝是不是 ATM 机啊？上帝不是。说上帝现在给我一套房子，上帝就不给。我说你看，你还说什么都答应。上帝说现在给房子给你不好，你知道吗？ ATM 机呢，给不给啊？给，但你就会乱花。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被钱败坏掉？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是被一些需要不应该有的东西他自己强拿，结果被败坏掉了？有。美国就做过一个调查，那些仲裁的人，因为美国有些时候仲裁，他们就调查仲裁的人，你知道他们后来的生活怎么样吗？超过90%几的人仲裁以后，他的生活被毁掉，他的生活被毁掉。我们有时候，哎呀，梁弟兄，我不会是这样子的，我现在就差100万，如果有了那100万，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现在这么苦，我现在天天买彩票就是没中过，如果我中了我就不是那样子了。你会发现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很愚昧，你凭什么你就是那2%，不是那98%呢？是吧？包括有些人说你愿意回哪个朝代，我愿意回唐朝。为什么？唐朝有李白。我说整个唐朝才一个李白哦，你回去会做李白吗？你还是做炮灰啊，你没想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们很多时候太看重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就不得安息。当我看重上帝的道路的时候，我就安息了。主啊，你安排我，人看我要降卑，神你的意思是要升高。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约瑟大家记得吗？约瑟被什么人害？被什么人陷害啊？亲哥哥。几个亲哥哥陷害？10个。弟兄姊妹，10个亲哥哥陷害。然后呢，去到波提乏家里面，好不容易生活平稳了，又被人陷害。谁呀？波提乏他老婆，而且诬陷的很严重，说他想强奸他。 哇，约瑟就下了监了。然后上帝的意思呢？上帝的意思居然就是这样，让约瑟后来做了宰相。你明白吗？上帝的安排比你的安排好得多，因为他对你的爱超过你对自己的爱，同意不？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才爱自己呢，上帝爱很多人来不及想我。上帝对你的爱远超过你对自己的爱，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天上的火，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到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复兴的火，上帝对抵挡教会、仇视教会的我们那些仇敌，他是审判的火。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看上帝的恩慈和怜悯，弟兄姊妹，再看他的恩慈和怜悯。你看到三批人去找，对不对？前两批结果是什么？全烧完了，是吧？都烧成灰了，你知道吧？那次真的是成了人干了，都烧没了。第三批呢？第三批做了什么？第三批只是祈求怜悯，是吧？说愿，哎呀，真的是，你这个神人呐、啊，愿我们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是吧？求你怜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一求怜悯，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真的就是怜悯。弟兄姊妹，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上帝的怜悯是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所以我们也来读一处的经文，好，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大家翻到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这是上帝去宣告他自己。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3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你看上帝在这里说他是什么？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怎么不轻易发怒？有什么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注意，所以有些神学家讲的上帝不是上帝，就是他们讲的上帝是很容易发怒的。这里面上帝自己说的，上帝说的对还是神学家说的对？上帝说自己是很容易发怒的，说你们不要激我啊，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生气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啊？我性子直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跟你说这个话啥意思？我性子直啊，我发火的时候你得忍耐啊，你别碰我啊，你碰我我就着的啊，我是火药桶你知道吗？我是爆竹哈、啊，我们全班出名的，我是爆竹，我是窜天猴，是吧？所以你碰我就呲吧我就爆了，对吧？所以千万别碰我。上帝是不是这样说自己的？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不轻易发怒。他是有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上帝更喜欢发怜悯而不是发怒，你看到，你要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上帝是非常非常的怜悯，上帝是非常非常的眷顾。所以你要认识这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有福，你真的去越知道他你就越有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我说我就讲一个事情，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不信的人，他们在这方面，这个他们得了上帝怜悯，但他们还不太明白。我们从信的人怎么去看？我说，我就想来前两天有个弟兄来跟我交通，他来跟我交通。这个弟兄是很严谨、很认真，然后也在服侍教会。那他是在外地的，然后专门跑到广州来，然后说跟我交通有些事情，我就跟他去聊。我跟他聊，他弟兄就讲到一个什么事情，他说梁牧师，我怎么样我才能避免出现我掉在自己的自欺和虚晃里。你看问题问得好不好？非常好。他说我们很容易自欺的，怎么办呢？那我就听他说，我就问他，我说听一听，人一般人就讲说你要避免自欺啊，你要经常省察自己，对吧？你要谦卑啊，是吧？你要听别人说话呀、啊，等等之类。我说这些够吗？你自己觉得？他不够。因为就算这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欺，就好像是进入死循环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思想范式的转移。什么叫思想范式的转移？因为你所有那些努力，你避免自欺，你得到心灵安息的根由还是在你自己的改变上，对不对？ 我要变得谦卑，我要变得自省，我要小心，我不要骄傲。你发现都是我还是他呀？都是我。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很挣扎，挣扎了很长时间。我说圣灵引导我让我脱离出来的方法是什么，就教我一个方法，就是马太福音7:7，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我说我就跟上帝，主啊，你让我不要自欺，我就安息了。哎，他这个就安息了。我说因为我发，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他的范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前面的范式是依据于我，后面呢依据于哪个你啊？神。我的安息是上帝，你明白吗？所以我心灵的安息不是我做得好，不是我谦卑，不是我有爱心，不是我去怜悯人，不是我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而是你的怜悯。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知道吗？所以有些神学家就总结说，我们心灵的安息只能安息在一个地方。他说安息在什么地方？安息在上帝对我们的怜悯上。你明白吗？你的表现好和上帝的怜悯，请问哪个更坚固？哎呀，我的表现好也很重要的，对不对？我的努力，我的谦卑好不好啊？好，但是够不够让你安息呢？完全不够，完全不够。你知道吗？你再努力，你再谦卑，你再自省，它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东西，它不足以支撑你，你不能在那里得安息的。你的安息必须是上帝对你的怜悯，上帝对你的怜悯是永不改变的。你看到这两个根基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后面那个要用什么呢？要有信心。前面那个看起来好抓，对吧？谦卑啊，今天我就立志了，我就见到谁我都点头哈腰嘛，我都马上做到，对吧？但是上帝的怜悯，哇，有时候觉得离我好远。其实上帝离我们远吗？不远。你要看见上帝怎么看见？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哪位啊？耶稣基督。你看不见上帝怜悯的坚稳，是很多时候因为你没看耶稣。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读圣经他还是心慌慌，因为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更多看的不是基督，他更多在那里翻圣经教我怎么谦卑，圣经教我怎么自省，所以他最后读完了全读到自己身上。真正的主耶稣说，你们天天查考圣经，你们以为这个圣经有永生，你们要知道这个经是为谁做见证的？为我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读经没读到耶稣，这就没读到要点上，是不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学语文，老师就说读一篇文章首先要抓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中心思想。你看，哎呀，这都是做家长的，你看，对不对？中心思想也是当年的好学生，对不对？说你要读文章要抓中心思想，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耶稣。你抓住耶稣，你就看见上帝，你看见上帝，你安稳在上帝的怜悯之上，远超过你自己的努力。所以主耶稣才会讲说，哎呀，你们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说你们看一下天上的麻雀，你们见过麻雀种地的？有没有见过麻雀做买卖啊？有没有见过两只麻雀在那儿30、50，然后在那讨价还价？有没有见过？没有。然后主耶稣说，谁养活他们？天父养活。你们和麻雀相比谁贵重？
我们。
所以你忧虑什么呢？你会发现，但我们很多，我们为什么忧虑？哇，一看，你看人家是大学毕业博士毕业，好厉害的，真会赚钱，一天赚10000。哎呀，我不行啊。然后你看，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看自己当中掉下去的，阿们吧。但是当我们看上帝，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你看野地的花，早晨开了，晚上就怎么样？晚上就谢了。上帝让它比所罗门相比谁更漂亮？花更漂亮。花有没有给上帝干活呀？花有没有帮助邻舍呀？上帝为什么让它这么漂亮？因为耶和华的怜悯。主耶稣为什么行5饼2鱼的神迹？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都告诉门徒了，圣经上面说，主说，我看的这些漫山遍野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就怜悯他们，所以我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走，我们想办法。所以门徒说，就今天讲道还是挺好的，收了20两银子，那20两银子也不够给这么多人吃，咱咋办呢？对吧？主耶稣就在那等，那个小孩子就跑过来说，我有5个饼2个鱼。主耶稣说，拿来，一注谢，怎么样子啊？ 让5000个人吃饱，还有什么？还有剩了多少啊？12篮呢，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今天在这儿，如果我们在那蒸杯，我们掰饼掰完了，大家吃完了说拿筐过来，还有，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安息是上帝的怜悯，我们的安息是耶和华的怜悯。你的安息不是你的悔改，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谦卑，而是上帝。你有这个思想范式的转移，你不得了了。这就是基督徒和世人的重大区别。所以我们讲起来都很简单，都讲得通。就像圣经上面说，他们看是看见，却怎么样子，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我们讲的都是很合乎道理的，但是哎，怎么是这样子呢？已经重大的改变发生，因为一个靠自己，一个靠谁？一个靠上帝。你知道吗？耶和华的怜悯是你永远的安息。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讲传承。我们要讲传承。就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去讲传承呢？就是你去看什么呢？你去看亚哈和亚哈谢。弟兄姊妹，你去看亚哈和亚哈谢，亚哈给亚哈谢传承了什么？他给了他一个王国，阿们吧。这个爸爸爱儿子不爱？爱的，爱的。但是爱不爱呢？不爱的。就按一般意义来讲是爱的，但是我们从更深的意义来讲不爱的。为什么？亚哈是知不知道耶和华的？知道。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还是对耶和华如此的无知。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去看传承什么。亚哈给亚哈谢留下什么？亚哈给亚哈谢，他给他留下的金钱，给他的国位，给他的权势，给他的人脉。我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做得到能给这么多吗？啊，亲，我老公可厉害了啊，很多钱的。你有亚哈钱多吗？我有很多人脉的。你有亚哈的人脉广吗？你知道吗？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亚哈给他儿女留下的是什么？我们能给儿女超过亚哈吗？如果讲这些东西，我们举手投降，对吧？呀，我家里存款还不到10万块钱，哎，差远了，对不对？再通货膨胀一下，再怎么样一下，10万块钱很快变1000，是吧？不值钱了，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焦虑在这里？哇，你看人家前几年好聪明，买了好几套房，哇，他儿子幸福啊，哎呀，继承好几套房，我呢，我们家俩孩子才一套房，还是租的。是吧？咋办呢？我们经常是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给我们后代到底传承什么？而且亚哈把他能给他儿子都给他儿子了，请问这个家族怎么样？亚哈的家族呢？
灭亡了。
这些东西没有辅助这个家族延绵下去，这些东西对这个家族的灭亡一点帮助都没有。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这些什么，就是你要去知道说我们能给我们儿女最好的是什么。一个家族要传承下去，能够更长远的传承下去，什么东西才能做纽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钱能做纽带吗？有些人，中国人早就看出来了，钱不行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叫书香门第，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我发现这些年一直到现在都是有一些人很喜欢看这个曾国藩家书，有没有人看过，是吧？但是我问一下，曾国藩的家族在哪里？曾国藩的家族在哪里？曾国藩从他那时候到现在将近200年了，曾国藩的家族有没有成为中国的一个名门大族，影响重大？有没有啊？他可能个别有些子孙还不错，但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方面很软弱。曾国藩家书和圣经相比，哪个厉害啊？然后很多人觉得，哇，曾国藩家书好啊，圣经比那个好1万倍都不止。曾国藩家书不能保证曾氏家族一直兴旺下去，但是圣经福音信仰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传承的最重要的宝贝，阿们吧。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你看到亚哈把拿伯的葡萄园抢走了，请问你现在去以色列旅游，见到哪个葡萄园还写着亚哈的名字？对不对？亚哈这些人曾经亿万家财，你现在去看还有哪一块钱，哪一块金子上面刻着亚哈的名字？没有了。你明白他的家族绝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信仰是一个家族延续最好最强的纽带，同意不同意？血缘比不上福音的， 你明白吗？血缘比不上福音信仰的。我们经常看重的是血缘关系，中国人是特别看重血缘关系，对不对？特别注重这个所谓亲疏有别，是吧？你跟我如果有亲戚关系，我就要照顾你；如果不是亲戚关系，我不单不照顾你，我还认为你是我的竞争对手，我可能害你。只要害家族之外的人没所谓，害家族之内的人不可以，很狭隘的，对不对？这样的血缘关系是很，其实是很脆弱的。真正那个能够让一个家族延续下去最强力的纽带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能够给我们儿女最宝贵的遗产就是福音信仰。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让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些。你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被这个世界上面的那些东西给抓住，你看现在还有这个说法吧，一讲说哎呀谁谁谁是人生赢家，是吧？我们很希望被别人说是人生赢家，说你现在有几套房啊，才一套算不上人生赢家了，对吧？多大呀？哦，才几十平米，算不上人生赢家。那有多少存款呢？然后我们很想做人生赢家，所以觉得被这个世界的标准一划啊，是人生 loser， 是吧？我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就变成特别对儿女有一种愧疚感，就很多基督徒都有的，就是对儿女有一种愧疚感。哎呀，你看人家能给儿子说去美国就去美国，说去加拿大就去加拿大，我做不到。哎呀，我太亏欠他了。所以我得想方设法把这些东西给他。你要知道有些东西你给不了的，阿们吧。而且这些东西比起你给他福音信仰，请问哪个宝贵啊？我就再举例子，如果我梁弟兄或者谁听我们今天的讲道以后，从今天开始每天为我儿子准备一包纸巾，一直到他成年为止，到他成年的时候我送给他，请问你觉得这个人是聪明人还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有问题的人，阿们吧。你明白吗？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是会被烧掉的，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比这包纸巾并没有真实更多。我不是说房子不重要，我不是说教育不重要，而是比起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来讲的话，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不宝贵的。你应该把最宝贵的给你的孩子，而不是把最宝贵的丢在一边，把那些不宝贵的给他，而且还教他把他教坏了。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的孩子也被教坏了，就是这些基督徒的孩子虽然有信仰，但是信仰对他来讲是个装饰，他也看重的是钱，他也看重的是今生有没有房子，他也看重的是别人眼中他是个 loser 还是个成功者。不是的，我能给我孩子最好的就是福音，他有了福音他就有永生，阿们吧。而且他一旦抓住这一点，将来他有了孩子，他也很殷切的很认真地教他的孩子说，你要信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这个家族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我这个才把最，你每天给他准备一包纸巾有什么意义？你要给他准备钻石嘛，对不对？而且是什么钻石？真的永恒的钻石，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面说这个什么叫什么爱情啊，什么一颗永流传。其实钻石一颗钻石是碳来的，对不对？高温就给它烧化了。我们讲的只有福音是化不掉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放心了。所以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忧愁，觉得我家穷，我对孩子很对不住，我说你不必。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你的孩子？你有没有给你的孩子做门徒训练？这才是重要的，阿们吧。你只要传福音给了你的孩子，你让你的孩子从小敬畏耶和华，你已经把最大的宝贝给他了，阿们吧。你就问心无愧了，因为我把最大的宝贝给你了，你还在乎我那个纸巾干什么呢？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当他有了一个对上帝的依靠，当他有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范式的转移，他和世人已经不同，阿们吧。比如说他知道依靠耶和华做他的安息，他遇见多大的艰难都摧不垮他，好不好啊？但是如果他以钱为他的安息，有一天钱少了会怎么样？他会垮掉，阿们吧。当他以亲情为他的安息，亲情出问题的时候他会垮掉的，但是当他以耶和华为安息的时候他不会垮。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你去看亚哈谢，圣经为什么把这些恶人家谱也记下来，特别亚哈家也记下来，就是给我们对比。你要去知道什么是宝贵，你要知道什么是宝贵。如果我这个搞不清楚，我们真的就愚昧了。 对不对？我们把不宝贵的东西，世界上面说的那些东西，让世界来做我们的标准。你搞错了，你的标准在哪里？你的标准在这里。阿们吧。仰望耶和华的，忍耐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阿们吧。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把我最好，我真的爱我的孩子，我真的爱我的家庭，我真的爱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他，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一定要让他得着这些。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不要做一个羡慕雅哈的人。我不客气的讲，有些基督徒是羡慕雅哈的，对吧？这样，哇，有房吧，有地吧，恩个葡萄园吧，有人脉吧，哇，如果我有这些就好了。你不要羡慕雅哈，没什么好羡慕。当然你如果有这些，不是让你都砍掉，你有这些我感谢主，阿们吧。但是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知道最宝贵的是什么，我知道最有利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要把这个在我的家族当中传承下去，我们的家族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家族，就成为以撒的家族，就成为雅各的家族，就成为以色列的全家。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准备我们的掰饼。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都是软弱卑微的人，但是主，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你不是照着我们的本相去对我们，而是照着你的慈爱对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真的去晓得我们这些敬拜独一真神的人是何等的蒙福。你让我们看透假神的虚空，让我们知道那些假神的真相，我们就不被他们辖制，不被他们欺骗。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总能让我们复兴，因为那复兴的火总能点燃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怜悯之上，也让我们把这恩惠怜悯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儿女。主，祈求你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